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4月4号，清明节以及儿童节两个节日同一天。天文馆解释，清明是24节气之一，因为日历年和地球绕行太阳的周期有些微的差距，而今年的清明节气落在4月4号晚上10点17分，所以今年的清明节就在今天了。而下一次的清明节落在4月4号会是什么时候呢？会是2020年。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哎，4月号的科学人
是
很久没有看到科学人的封面用这么雅而特别的颜色。
是吗？
我看了就为之心旷神怡目眩神摇。可是题目更有意思，差点忘了讲题目，以为是美术杂志。
不，人家以为你在看 Playboy。
什么话？培养皿上长大脑。
对，
是是，
这是值得介绍的。就因为好像现在哈，流行的科学题目里边哈，第一个是爱因斯坦，第二个就是什么脑子。
嗯，
我们学演化的已经排第三了。
是，来，
那研究人的脑子。我们有两个途径。那第一个途径在实验室，我们使用的是动物的脑子。
嗯哼。
那第二个途径我们用的是人，不过是大部分都是使用病人。就是病人要是脑子出了纰漏，那就是给了一个医生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来观察受损伤的脑子它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子的功能。嗯，我们对大脑的认识跟了解，过去整整两百年基本上就是靠这两个途径。
嗯，
那可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动物的脑子跟人类的脑子到底是不一样。我们最常用的实验动物就是老鼠。常用的两种老鼠，一种小鼠，一种大鼠。
是。
那他们的脑子跟人的脑子有很大的差异。这个有很大的差异的意思并不是光是指大小。那老鼠的脑子很小我们都知道，人脑子很大我们也知道。OK。虽然在哺乳类里面人脑子不是最大的。大象的脑子比人脑子大，鲸鱼的脑子比人的脑子大。对吧。那这个老鼠的脑子跟人的脑子有的表面上你立刻可以辨认出来的一个差异，那并不是尺寸的大小，而是大脑表面的光滑的程度。你譬如说两种老鼠脑子表面是相当的光滑的。那我们都知道大脑的表面有专有名词，叫做大脑皮层或者是大脑皮质。那你假如看到人的脑子的话，你第一个印象就是人的脑子的表面这个皱褶非常的明显，这个很清楚。那大脑表面有很深的脑沟，那这个脑沟深到什么程度？你用小的小拇指你用小的手指你慢慢的往里边戳的话，可以盖到你半个指甲盖。就是人类大脑表面有很深的皱褶。那个我们叫做这个通常那个非常深的皱褶我们叫做脑沟。OK， 那就是说那些皱褶是什么意思呢？皱褶是要增加大脑表面的面积才产生的。那由于人类大脑的这个表面的面积非常的大，你要塞入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形成皱褶。那其他哺乳类的大脑表面没有那么明显的皱褶，老鼠更不用说了。事实上我看过猩猩的脑子，还有猴子的脑子，甚至鲸鱼的脑子我也看过。 跟人类的脑子不能比，就是说即使鲸鱼的脑子非常的大，它表面的皱褶也没有那么明显，跟没有那么样深。
嗯，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用动物做实验来研究人类大脑的功能是有所不足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的大脑跟一般我们熟悉的实验用动物的大脑有明显的差异。
嗯，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已经掌握到了一些基因，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基因跟人类大脑异常功能可能有直接的关系，跟人类的神经性的疾病造成的后果，譬如说我们用常识的语言来说，就是过去叫做精神分裂症，
是
现在学术界给它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思觉失调。思是思想的思，
觉
是感觉的觉，思觉失调。事实上科学家经过过去200年的研究，已经找到了不少的基因可能跟思觉失调症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有趣的是啊，你把那一些基因单独的转植到老鼠的这个脑子里面去，你会发现它在老鼠的脑子里面不会没有明显的作用，没有我们可以观察得到的作用。
原因是，
那这就是一个证据，显示很明显就是，人脑子跟一般动物的脑子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利用病人，或是利用正常的人所能够做的实验是有限的。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人有特殊的伦理的考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去更进一步的去研究人的脑子的功能，就是一个问题了。事实上我们自从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了以后，我们所拥有的研究的资料比过去过得多的太多了。那问题在于就是我们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方式来研究我们已经获得的科学资料的真正的意义。OK。那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实验室发展出一些技术，那就是用人类的胚胎干细胞来在实验室里面，在培养皿里边操弄它，使得它能够逐渐的发育，并且到了最后会形成一团组织。那这一团组织呢，很像人类胚胎中的脑子。那在这种
还在胚胎阶段的脑子，
对，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就可以研究这一团脑子，这个然后来把我们已经知道了，譬如说有一些基因在这一种脑子组织里边，它到底是怎么样作用的？
所以他们可以被称为quasi brain 或者是 semi brain，
就是类脑体，我们叫类似脑子的组织体。OK， 那这一篇
有用吗？
这一篇报道就是在报道使用这一种技术已经得到的成果
啊。
我相信过去2年，这个我们在那边报道过好几次关于兹卡病毒。那这个兹卡病毒会导致小脑症，那这个是从流行病学的研究，我们所收集到的证据，这个似乎是很坚强。可是无论如何，那我们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那直接的证据是靠实验室，那实验室就是利用我刚刚所描述的这一种技术，在利用人类的胚胎干细胞，培养出类似人类胚胎中的脑的组织。那利用这个利用这么这一种在实验室培养出来的这个类似脑的组织来做实验，确定了确定了兹卡病毒的确直接导致小脑症。那这个就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一种新的实验技术是有用的。那你刚刚已经说出来了，就是这一种新的实验技术，那是这个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可以用来测试各种可能的药物，看看这一些药物 对于人类大脑组织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记得1960年代出现过一个药，非常有名的药，是抑制孕妇呕吐的药，那叫做沙
利动脉
度。对对对，
很有名。
对，那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那它上市以后，结果导致了许多的畸形胎儿的出生。
是
OK， 那假如我们当时就有这一种技术可以测试这一类的药物的话，那也许就不会造成那么多的悲剧。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四月号科学人他的封面故事是在介绍这一种研究大脑的技术。那这一种研究大脑的技术本就开发而言，事实上是很困难不容易。他其实只用一页来描述这一个实验技术，那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步骤都是花了很多心血尝试错误才得到的成果。这个技术现在已经是相当成熟了，可是这个技术事实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是就是利用这一种技术，你可以在实验室里边培养出类似人类胚胎的脑发育到十周大的时候的情况。OK， 那你要使这一种类似脑的组织啊进一步往下发育的话就有困难。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原因很简单，就是胚胎的脑，人类胚胎里面的脑，一直到十周大的时候仍然是非常小的。那在非常小的情况之下，那事实上它不需要有复杂的血管就可以供应它氧气这个养分的需求。可是你进一步发育到更大的时候啊，那它大就需要血管来供应养分跟氧气。那在实验室里面相当于人类胚胎十周大的人的脑子相当的小，因此靠渗透作用
就可以提供养分，
就可以直接的把养分跟氧气输入这一团组织里边。可是再大的话就不行了。所以下一步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要使得这一团组织里边能够自生
包括
血管。对，那个样子的话，那外界从外面输入养分跟氧气就很方便。那这样一团组织，那进一步发育，然后进一步分化，那才能够提供更详细的关于人类大脑的知识。
它成功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创造出有意识的脑，这个挺恐怖的。
没，刚刚好，这一篇报道最后一节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你其实不用担心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一个正常的脑子，它其实是同时在发育，从外界接收讯息的所有的装备。那这个在实验室发育的脑子没有这些装备。所以它永远不会有。
就它没有身体，它这个没有思想。
对，我们认为因此它不会有意识。当然这个要是聪明一点的听众朋友一听到这里大概就会知道。这就表示这一种实验技术在实用上啊，那事实上那还是这个有很大的限制。我想这一点没有问题。可是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我再说一遍，那就是你研究人的脑子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任意的对人做实验，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些很根本的问题哈，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手段得到。
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个题目关于心脏，也跟血管有关
啊，一点都不错，
跟血管泡上了。
我们要谈的是，就是我关于心脏上面的血管，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尝试了，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冠状动脉。那冠状动脉是营养心脏肌肉所需要的血管。那心脏病就是冠状动脉堵塞所造成的后果。 那冠状动脉堵塞以后，利用医疗手段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个支架。那所谓的支架的意思就是把堵塞的冠状动脉把它给撑开，使得血管能够这个畅通，然后使得这个冠状动脉能够继续供应心脏肌肉养分以及氧气。OK， 那不过有不少的病人他们不适合装支架，甚至也不适合使用现在标准的医疗手段。那应该怎么办？那所以这一篇报道就专门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事实上我们心脏上这个有血管的后备军，你的冠状动脉要是堵塞了以后齁，那你要是有办法动员那一些血管后备军的话，你心脏的肌肉仍然可以继续得到养分跟氧气。那这个血管后备军在这篇报道里边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侧支血管，侧面的也就是一个旁支。OK， 那就是说这每一个人生下来心脏上除了有冠状动脉以外都有配备这个侧支血管。那一刚开始他们是不充血的，那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之下，那他们就是我所说的血管后备军，他们就突然打开了。那不过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齁，这一个侧支血管系统，那我说过了，它是虽然是后备军啊，可是它有一个限制，那它就是只救急不救穷。
嗯哼，
那所以你紧急的状在紧急状态之下哈，它可以
输送血液，
可以供应心脏肌肉必要的氧气跟血管。那可是这个事情不可能是太持久。
它可以多久？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快他们的工作效率就
会降低，
一点都不错。
嗯，
那然后现在还发现哈，根据一些研究，血管中假如你还有高胆固醇然后糖尿病患者的话哈，那这个他们的侧支血管发育的可能性啊就比较低。所以这篇报道就是在这个讨论科学家怎么去研究这个侧支血管的系统。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想要找到一个方法能够动员活化这一个侧支系统，使得这个侧支系统能够更长时间的运作，甚至能够替代已经堵塞的冠状动脉。没有错。那而且根据临床资料现在已经发现啊，大概有 80% 到 70% 的人没有发育完善的侧支系统。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很清楚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有 20% 到 30% 的人侧支系统发育的是很好的。因此这个绝对有研究的这个契机，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透过那些20%、30%的人我们找到他们侧支血管发育良好的秘诀的话，我们有可能使得发育不良好的人也能够发育出良好的侧支血管系统。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news98。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是清明节以及儿童节，我们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这个题目也就是4月号科学人以外今天当周的新消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是科学新闻吗？
我谈的是寄生、
啊、寄生
是生物界非常常见的一种生存方式。
嗯
OK， 那当然那由于我们自己是哺乳类啊，那哺乳类寄生的并不多了，那通常都是比较微小的生物。OK， 那我们今天就要讲一种非常可怕的寄生方式。其实这一种可怕的寄生方式啊，那法布尔已经谈过了。
嗯，
那法布尔的昆虫记第一册，他一刚开始没有几章就在谈高明的杀手，他就在谈一种寄生蜂，把这个卵寄生在其他的昆虫的身体里面，卵孵化以后就把被它寄生的这个昆虫身体里面的内脏全部都吃掉。
嗯，
你想想你就会觉得可怕了，对吧？那有点像好莱坞电影嘛。那我们今天就要介绍一种类似的一种类似的寄生方式。那我们先谈一个字，你很喜欢谈认这几个字吗？你介绍一下这个字吧。这个字念影
影。一个病字边里边一个婴儿的婴，
对，
每日一字，当当当当当。
在古汉文里边，它是指人身上的病。
嗯，
对，它是指长在脖子上的这个囊状瘤。
哦，
现在孩子大家看不到了，我们小的时候他还看到。我
摄取量不够的时候，
不完全是大脖子。我的意思说有，就是你就看到这，
对对对，一个大瘤，
对对对。对，
脖子上一个大瘤。
对对对，我至少小学的时候还看到
还不少人呢。
对对对，现在孩子看不到了，那表示台湾的整个的这个卫生条件、卫生情况是有大幅度的进步。
所以他是讲长在脖子上的，
那是人
状瘤，
那是指人。嗯，
是那树木上，
那我们在生物学课本里边，看到的“影”这一个单字哈，通常指树木上凸起的赘瘤。
嗯
，OK， 那就是植物身上凸起的赘瘤了，枝啦、干啦，甚至叶子上，都会有这一种影。
嗯，
那在野外，你在很容易在植物的叶、枝条、果实和树干上发现一些不正常的凸起物，也可能使得叶片卷曲、折叠等变形，那就是影。引起植物不正常生长、增生或者是扩增大的现象就叫做影。那有的时候是那外来生物是昆虫
啊，
也就是说你在植物身上看到的影，有许多是昆虫造成的。所以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虫影，是由昆虫造成的影。那某些昆虫为了让幼虫在植物体内生长，会刺激植物，使植物长出不正常的组织，那就是影。那现在啊，美国莱斯大学的虫影专家，在佛罗里达海虫影，那其中之一是美国东南部常见的影蜂。
嗯哼，
那是就是这个昆虫里面，这个有一个科就叫做影蜂科，有不少的物种。
哦
，OK， 那这个影蜂造成的这个虫影，那这一种。就是美国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的这一种这个影蜂呢，是橙色的，就是橘色的。
啊，
那这一种寄生蜂啊，会把卵产在虫影里边，那幼虫孵化长成之后，就从虫影里边向外挖一个通道钻出来
啊。
可是，在实验室里边，这一位专家，就是注意到两件非常新鲜的事情。第一，有一些成虫
是
因为头卡在虫影的出口没有出来
啊，
结果就死在里边。
是
啊，那第二，那虫影里边有另外一种寄生蜂，而且是全新的物种，过去从来没有人注意过。那它们的体型只有虫影寄生蜂的一半。而且是鲜艳的蓝色。
嗯哼，
总而言之，这句话就是啊，在同一个虫影里边有两个不同的寄生蜂的物种。
嗯哼，
那一个大的是这一位专家很熟悉的， 那可是那种小的蓝色的是他过去从来没想到的
啊、
uh-huh. okay. 那
蓝色是小的
蓝色是小的
橘色是大的
对对对对、嗯、那所以这一位重影专家就找了一位同事一起研究、嗯、那这一位同事是专门研究寄生现象的这个专家、uh-huh. 那原来另外一种寄生蜂是属于不同科
啊、uh-huh.
叫做釉小蜂科，釉是陶器上面上釉，
瓷器上面上釉、
对对，釉小蜂科是不同科的、这个寄生蜂，
它叫釉小蜂。
那
这个釉
小蜂，那这一种比较小的寄生蜂呢、嗯，是一种超级寄生蜂，什么意思呢？嗯、它专门寄生制造虫蛹的蛹蜂。
嗯。
那就是把卵产在虫蛹里的蛹蜂体内。那研究人员把这种幼小蜂称之为超级操控者。这话什么意思呢？原来哈，雌性的幼小蜂找到现成的虫蛹就会在里边产卵。
嗯，
然后他们的幼虫就能够操纵蛹蜂。
嗯，
那蛹蜂孵化成长以后啊，会自行挖掘通道钻出虫蛹，我刚刚不是已经讲过了吗、
嗯、对，
但是幼小蜂在它们体内孵化就可以操纵它们，使它们挖的逃生通道
比较
狭窄，
比较小，
它们的头啊就卡在那个通道出口、
嗯、
那因此它们就出不来了。
它怎么会让它挖的比较小？
问题就在这里，就我们还是不知道，可是这是一个事实。那为什么要让他们爬不出来呢？因为啊，幼小蜂就可以在他们的身体里边，
嗯，
吃掉他们的内脏、
嗯，
以他们的内脏为生，然后慢慢长大，再从这一些头卡在他们自己钻出来的通道里的，这个寄生蜂啊，从这一种寄生蜂的脑袋里面钻出来，你说可怕不可怕？
你的声音才可怕，你这个语气才可怕。但我刚刚有一个问题啊，
是
这个你刚刚提到的是母蜂会产卵在就是幼小蜂的母蜂哈、啊，
对，
雌蜂会产卵产在这个大的蛹蜂身体里面，
对。
但可是幼小蜂它是受精过的蜂吗？就是它应该是。他自己就
膜翅目的昆虫，不管受不受精都能够孵化。
哦，
你都忘了？我们讲过 N 次了。蜜蜂、蚂蚁都是膜翅目的。
膜翅目的。
对，那蜂也是都是属于膜翅目的，所以不是膜是那个面膜的膜，
嗯嗯，
这个细胞膜的细胞膜的膜。对对对，
就是这个名字。
对对对对，
对吧？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4月4号科技email单元，王道环现在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啊，刚才你讲的这个蛹蜂跟幼小蜂是一个恐怖片是吧？现在呢是一个犯罪片，接下来我们是一个 crime story， 最冷的谋杀案。
其实我们讲过了，那只不过就是我因为这是纽约时报报道的新闻啊，
是
那这个我看到纽约时报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是卖弄了一个双关语。
嗯，
这是在英文里边，那就是英文里边，一个冷的案子。
嗯，
那事实上这你知道吗？加拿大还拍过一套电视影集，
嗯，
它的这个名字就叫做《冷的案子》
嗯、
（Cold Case）。
嗯，
那冷的案子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
说，过不了的案子，
对对对，嗯，就是沉积已久、一直都没有新鲜线索的案子。
嗯哼，
那当然，因此当然也破不了。OK， 那《纽约时报》报道的时候是它的标题是说是最冷的案子。
嗯，
那他报道的就是
双关语，
对，他报道的就是冰人。
嗯，
那
冰人
过去十多年来我们在这边报道了好几次了，因为冰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新闻出来。那冰人就是1991年9月19号在阿尔卑斯山海拔3000多公尺的地方从融化的冰河里面流出来的一具 人体。
嗯，
那这一具人体经过专家的各式各样的研究跟检验，已经得到了许许多多的重要的资讯。
嗯，
那这个病人现在甚至还有一个俗名，那你现在在他的博物馆，
嗯，
还有甚至在专门报道病人这故事的二手这个书里边哈，都使用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奥兹，就是大家都称他
奥兹，
奥兹 ，OK，嗯。那现在他是在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
嗯，
那在当地还有一个博物馆。那我最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你到那个地方去爬山，
嗯，
你假如住个七八天一个礼拜的话哈，也不过就是500多欧元，
哦，
对对，大概是这个样，
哦，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那这个冰人他生活在距离现在5200年前，嗯，那从欧洲的历史来说，那是属于铜器时代。那大家熟悉的古希腊，
嗯，
大家熟悉的古希腊基本上是铜器时代结束，
嗯，
末期。那古希腊这个兴起的时候，大概是距今3000年前，
嗯，
所以荷马的史诗《伊利亚德》被认为是大概是接近3000年前的作品。
是。
那现在是。纽约时报报道的这个新闻是这么开始的，那就是啊，这一个冰人博物馆的馆长是一位女性，
嗯，
那她打电话给欧洲一位非常著名的刑警，他是慕尼黑警察局刑警探长，他名字就叫做霍恩，
嗯，
那请他协助一件冷案子 cold case，
嗯，
这就是双关语了，
嗯，
那就是沉寂很久没有进展的案子。那这个时候呢，因此呢，这个博物馆馆长就想到要找刑警，那因为他们才是专家。那这一位霍恩探长一开始就觉得这件事情必然很困难，
嗯，
一刚开始。那但是他到博物馆看过冰人的尸体以及所有科学检查的报告之后，发现冰人比这一位探长所见过的有一些谋杀案被害人的资料完整多了，
嗯，
你知道吗，
哦？
有一些谋杀案的被害人，说不定你这只有零星的尸体的碎块，
嗯，
那很大部分的资讯都不拢，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可能破案了。
嗯，
那你譬如说，事实上冰人胃里边的内容物都保存了下来，因此科学家可以准确的知道他生前48小时之内吃过哪一些东西。那冰人的身材是中等的，只有165公分，以当年的水准来看的话，那也是大概是中下了，不会是中上。OK， 那他体重是50公斤，那毫无疑问的史前时代不会有胖子了。
嗯，
然后他的眼珠是褐色的，那他的发色是深褐色的，所以显然不是我们东方人，他就是欧洲人了。
是，
那他死的时候大概是45岁。那你从他解剖学的特征来看哈，他的下肢是经常运动的。所谓运动的意思是指长途跋涉啦，要每一天要这个走很长的路啦，
嗯。
可是你看他的上肢，你就会知道他很少做粗重的工作。
嗯，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那事实上是进入历史时代以后哈，才人类社会里面才出现大量的粗重的工作。
嗯，
那在铜器时代也没有什么大量的粗重的工作，
也没什么工具，
对
让你
对对，一点不错。嗯，然后冰人的体脂肪非常的少，那是不用多说的。
嗯，
那他的手很小，相对来说他的手非常的小，
是，
所以嗯，印证了刚才我的说法，就是你看他的上肢不像是一个做粗重工作出身的人。那从消化道的内容物找到了花粉，可以判断当时是春末夏初。那在他生前2天，他吃了3顿饭。他从山上下到山谷，再从山谷走上山上。
嗯，
那他身上有2处伤口，一处在右手， 是在大拇指与食指之间。
哦，
那这个伤很可能使得他右手就废了。
嗯，
那就在他生前一两天受的伤。那霍恩探长判断哈，右手伤口是一种防卫伤，就是跟人打斗，嗯、你不由自主的，你手就伸出来抵挡敌人的进攻。那但是由于兵人身上正面没有其他的伤口，嗯、因此兵人与人发生冲突。很可能是因为兵人与人发生冲突，结果他获胜了，所以身体只受了一点小伤，就是手上的。然后呢，兵人就好好的吃了一顿饭，再到山上，最后在山上被仇家追上，用箭从背后射死了他。那这一个射箭的地点大概在他背后30米，那箭是从他的左肩穿透，截断他的动脉，那个是致命伤。那这种伤即使发生在现在也都可能致命，因为那个是很大的动脉。
嗯、
okay， 那霍恩探长判断这是一桩仇杀命案。那前后两处伤口来自两场斗殴。
嗯、
第一场兵人赢了，但是右手受伤了。结果仇家不甘心，追踪到山上以偷袭手段把他杀了。这在现在仍然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嗯、
所以这个案子绝对不是抢劫，因为贵重物品都没有丢，兵人身上的铜斧头都没有丢，还有他身上的穿着也没有丢。你想想看，在当年在这个铜器的时代，是铜器时代并不代表每一个人都有一把铜斧头啊。
对。
那铜斧头是非常贵重的。那杀了兵刃以后，铜斧头还留在他的身边、然后他的衣着还完整，表示没有人剥他的衣服、那所以这绝对是仇杀，有意思吧？
也可能是情杀。他老婆发现还有小三，然后发现
这个情杀跟仇杀有什么差别？
嗯，感觉上有可以解释的空间不一样。